谢谢 Amy 的介绍。在美安香港的各位伙伴们，大家午安。不好意思，我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刚
所以呢，头先呢，我真的听不明。不过呢，头先呢，有些资料在那些 PPT 那里呢，我都很认同的。为什么我们要做更充足的知识的补充，还有对于营养呢的知识呢，我们要更加去了解，才是好好地使用这些产品的，对不对？是啊。那我讲国语讲得太快呢，你们可不可以接受啊？可以嘛。好。咁咧，我覺得香港咧好國際化嘅地方啦。咁普通話、廣東話咧，或者呢啲咧都可以接受嘅。所以咧，頭先啊，成個呢個國際嘅衝擊之下咧，大家我自己咧都覺得咧，我都升呢嘅，所以好開心，亦都感謝觀眾嘅邀請啦。等我有機會啊，喺美有香港，唔係美有台灣啊，香港嘅舞台上邊咧，同各位分享我自己啊喺專業知識方面嘅得到嘅經驗咧，同各位分享一下。咁今日咧主要同各位講到係消化道嘅健康。我唔知道各位咧如果你唔識我或者冇睇過我，有冇人未見過我嘅？有咁多人咩？啊，唔好意思啦。咁我應該係繼續一下啦。咁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啦，我叫做李俊豪咧。我講到唔係李醫師，係講李醫生，因為醫師同埋醫生唔同嘅。之前啊，香港啲 partner 話俾我聽噶。咁而家我喺台灣高雄係麻醉科醫生，其實咧係接觸到係五年前一個機緣咧。由我同埋我太太咧一個共同嘅好朋友介紹呢個事俾我哋。當時咧，因為我太太咧九年幾前啊，屋企有用即係呢啲咁嘅代理嘅商品，咁嗰個時候咧，我好朋友知道咧，就同我哋講話咧，後邊有一個好好嘅商機要去睇睇啦。咁聽完之後，我覺得呢一個系統非常之好，所以咧覺得咧評估咗一個月咧，覺得我應該可以經驗呢、這個。經營呢個事業，咁啊做呢個事業之餘咧，都要了解一下喺公司啊嘅獨家嘅代理商品。咁因為產品係我哋嘅命脈，只不過身為專業人士咧，我覺得呢啲商品對我係冇乜關係，因為咧每一個人啊，如果你身邊有專業人士都知道咧，佢哋眼係眼高於頂嘅，佢哋從來唔睇你正面睇你，所以好難搞。咁我係其中一個呢啲咁嘅眼高於頂嘅人。咁嗰陣時咧，我自己覺得呢個系統好咧，想經營呢個事咧，如果唔理解自己嘅屋企嘅產品咧，講唔過去嘅。所以當下咧，我就話啦，我評估一下啦。所以啊，好多產品嘅課程當中，我學到咧好多嘅知識，尤其是喺台面上咧。之前幾位我前輩咧喺台灣地區嘅產品嘅講師啊，楊明大醫師啊，或者李小玲咧，我聽過李小玲醫師咧都會嚟香港講啦。咁啊，佢啲飛都賣曬啦。所以喺香港，你哋真係好認真嘅。因此咧，當時我覺得呢啲前輩啊，話呢啲商品咧，佢嘅價值喺邊度咧？所以咧，我自己覺得話前輩都咁講咧，我係咪應該好好地聽一下咧？所以啊，有更多上咗呢課咧，咁發覺咧，我哋啲產品咧的確係好有價值嘅，而且價值亦都好優惠，啱唔啱咧？係嘛？所以啊，我就覺得咧，我應該好用呢啲咁嘅產品。咁喺呢種摸索同埋學習嘅過程咧，五年之後我就企喺呢度咧，同各位分享我自己嘅經驗。好啦，終於咧翻到我嘅主題啦，就消化道嘅健康。先睇睇問一問各位啦，今日啊，你哋午餐食咗啲乜嘢咧？啊，隨便食食乜嘢係嘛？睇下你哋有啲咩或者問下各位咧，你哋今晚啊打算食乜嘢咧？夜晚要食乜嘢咧？一個鐘頭之後，我哋結束要解脱嘅啦。咁有冇可能去揀譬如台灣嘅飯盒咧？我唔知道台灣嘅香港嘅飯盒差唔多係咁嘅樣啦，差好多係咪咧？啊，唔好意思啦。咁下一次咧，我亦都歡迎大家。不過喺台灣咧，通常我哋會揀啲叫便當啦。你睇得唔係好清楚，因為白 凡咧佔咗三分之一嘅內容啦。好啦，再嚟睇一睇咧，有冇可能係揀呢種晚餐呢？有可能係咪咧？即係話好快咁快餐可以即刻搞掂，咁有啲人搖頭啦，咁啊好好啦。再嚟咧就係話有冇可能係揀燒賣類咧？譬如我擺咗台灣嘅水餃，台灣水餃應該大家都食過啦，係咪？好唔好食咧？都應該幾好食嘅，係都幾好嚇。咁啊，台灣即係冇話非事啦。咁跟住咧有冇可能？譬如意式餐點啦。
有啊，係咪？因為今朝咧，我嚟嘅時候咧，都聽到見到有一間意大利餐廳，睇上嚟都幾好食嘅喎。再嚟啦，你有冇可能咧係會揀台灣道地嘅牛肉麵啊？有可能，有可能係咪？如果你去台灣旅行，你都會想試一下。又或者你會唔會想自己揾個菠蘿包？呢度係咪好出名㗎？菠蘿油係咪？可能你都想揀，就係咁樣就解決一餐啦，係咪啊？有可能噶嘛，系咪？但系其实我哋咧，你好好咁睇下呢啲食物，呢啲系咪成日都成为我哋一般人嘅主食？主要食嘅嘢系咪？主食系咪？咁你可以睇得好清楚，呢啲就系碳水化合物啦，系咪？碳水化合物，咁呢啲咧，老实讲，亦都系好高糖嘅食物，即系话你食咗咧，佢会血糖迅速飙升。跟住啦，请问你啦，边种荷尔蒙会出嚟啊？胰岛素啦，系咪？啊，我都想学一学，我都听到广东话啦，系胰岛素出嚟就解决你血糖偏高嘅问题，但你食嘅系所谓高糖嘅嘢，所以咧。每陣時迅速飆得太快，咁樣胰島素出嚟就太多。喺呢個時候咧，你嘅血糖咧有一部分就會存喺細胞裡面去運用咗啦，又或者肝臟裡面肝糖儲存。但係接落嚟咧，仲有好多嘅血糖，人體係冇辦法利用到咁多，接住咧就會儲存成為脂肪啦。脂肪嗱，胰島素好重要嘅兩個作用啦。所以如果我哋成日都係使用一啲高糖嘅食物咧。咁樣幾乎所有嘅血糖都變成所謂嘅脂肪啦。咁其實有好多嘅研究都話俾我哋知，即係話咧，依啲會係導致好多慢性疾病嘅喎。譬如我哋頭先聽到糖尿病啦，雖然大家喺下面一路都笑，但其實我都聽唔明。但我知道糖尿病好似有講到呢個關鍵字嘅，係咪？唔緊要，糖尿病係一個好重要嘅慢性疾病。另外可能咧就係心血管、腦血管疾病都會揾你啦。所以其實高糖飲食係會對你身體造成好大影響。所以我哋嚟睇一睇，各位你哋喺香港地區會食嘅係啲咩嘢呢？这个呢就是在香港地区的卫生署提出的，你们的饮食金字塔跟我们台湾的都似的、哦、都一样的、哦、最底那些呢就是什么、啊、就是一些杂粮类啦、米饭啦、又或者面食类啦，接下来是什么、啊、蔬果类啦、蔬菜水果，还有呢再上去是什么、啊、鱼肉蛋类啦，即是蛋白质、啊、这样。最顶端是什么呢？嗱，你睇睇油質係咪？咁你睇下最頂嘅，即係話應該咧係要食得最少啦。但係如果各位你去了解一下我哋人體嘅結構，你會發現好奇妙嘅現象。我哋人體結構咧有18%咧係所謂嘅蛋白質，15%係所謂嘅係油脂。好啦，碳水化合物只係佔幾多？你知唔知啊？3%左右咋，其他呢大部分是什么、啊、水分、啊、大概占70%、嗯、你可以看到这个饮食金字塔，你觉得很奇妙。人体里面含有碳水化合物是最少，但为什么碳水化合物我们吃得最多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呢？嗱，话俾大家听，虽然我哋碳水化合物呢一边系必须摄取，但你摄取嘅系乜嘢嘅碳水化合物就好紧要啦。如果你今日选择好似我哋讲高糖嘅，好似淀粉啊咁、白米饭啊咁、面食类嘅，咁就真系只有碳水化合物。但系如果你食嘅系好嘅系杂粮类，咁应该含有蛋白质。 或者是油脂的成分，那你应该多吃一些食物的原型，即是说不要吃太多一些精制的食品，越精制的食品它的糖的指数就越高，越复杂的食物它的糖的指数越低，这个观念大家要记得。所以其实看你吃的是什么了，同埋你是怎样吃，这个就最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这张图它没有出错太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地区你们对于外食的时候你的选择是怎样呢。香港大学呢就做了一个民调，就发现呢各位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啊，一个很特别现象呢就是这样，对于食物味道啊、价钱啊、胆固醇含量啊，咁样样就等大家咧做一个选择，就睇下你比较重视边一种。结果统计落嚟咧，发现咩结果啊？大家比较重视啲咩咧？味道同价钱啦，系咪？你喺外面食嘢，当然啦。咁所以价钱系好重要啦。但大家要知道啦，如果系讲食品类嘅食物，或者是快餐啊、速食这些呢，通常都是比较便宜，是不是？所以呢你就会想去揀这些便宜的食物，但是对你的身体损伤是最大的，是不是？所以各位在这一章的研究，大家看看对脂肪、胆固醇含量不是几在乎，或者里面的营养价值不是几在乎，只是在乎好不好吃、便不便宜，这个是一种现象。我们再看看香港地区我们肠胃道的健康到底是怎样呢。在这个癌症基金会有统计数字，就发现大家各位比较会选择什么呢，就是食肉多过食菜。这个是统计出来的，但我相信大家不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上过堂的嘛，是不是？蔬菜是吃得比较多，但是大众来讲一般呢肉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跟菜价有关，是吗？菜价浮动都是有些相关的，还有肉食呢它的取得比较方便，还有呢有研究发现呢，调查发现呢，有六成的受访的香港人呢有排便问题，有三成对排便是不是很顺畅的，有便秘困扰的。在医学来讲呢，便秘的定义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的定义是如果三天没有排便呢就是便秘了，那现在呢就要修改了，因为呢很多人都开始误会了，我两日大便一次是不是都正常啊，是吗？有些人会这样认为的，但是其实你一天大致排一次便都可能太少啊。所以其实排便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医疗上边呢开始要修改了，如果你一天没有排一次便呢就认定你是便秘患者了。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受便秘困扰的，另外有三成五的人他们其实每日摄取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不够的，他们认为10到15克的纤维就够了，其实对我们每人的摄取量来讲是差很远的。膳食纤维每日建议多少呢？其实是25公克，但你看看这里每个人摄取大概是10至15公克，在台湾每个人摄取平均是12公克。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刚刚 Amy 讲这个报道大肠癌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我看得明白，虽然刚才是讲广东话，但我看得明白为什么比例会越来越高呢，跟各位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所以再来看看了，大家常见的肠胃道的疾病其实有一些是肠胃不适，是不舒服的症状，很多人呢很可能联想到哦，肠胃道的疾病我知道了，一定就是大肠癌了。其实大肠癌是一般肠胃道的疾病是占少数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最常见有哪些。首先第一呢就是消化性溃疡，在场各位你们身边有亲朋好友有这样的状况请举手啊，这么少的吗？ 嗱，我嚟問一下啦，大腸癌你哋有聽過啦，係咪？有聽過嘅舉手啊，比較多喎，哎，好恐怖啊！係啦，嗱，好，再嚟啦，我哋睇睇啦，胃食道逆流有聽過或者身邊親朋好友有嘅，請舉手，係喎，都未幾多喎。好，跟住啦，大腸急躁症。有冇啊？有冇听讲过啊？请放下。我知道点解有啲人唔确定唔敢举手，因为你哋嘅亲朋好友有呢个大肠急躁症，但佢哋唔知道，成日都系咁噶。又或者咧系消化性溃疡都会系咁，佢哋觉得我纯粹肚痛啫，都好平常啫咁样，就觉得只系压力比较大啊咁，就冇乜去做特别嘅检查。所以你可能冇听讲过佢哋有咁嘅问题啦，系咪？跟住啦就系胆结石啦，胆结石都几常。常見的，那你身邊親朋好友有膽結石問題的可以舉手嘛。好了，那這樣的話呢，在醫院裡面呢，我們開刀房裡面呢都挺多的，因為我是麻醉科醫生嘛，所以知道是即當病人要來開刀我就會知道，那要做膽囊手術的都挺多，那有膽囊結石啊，膽沙的現象啊，咁所以一般呢親朋好友身邊多少都會聽到有啲人係因為咁樣嚟開刀㗎。開完刀之後呢就有一啲後遺症，譬如油膩嘢唔可以食太多啦，點解呢？後面就會討論啦。好啦，常見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會造成剛才的問題，有什麼常見原因呢？第一，飲食時間不正常，是不是呢？香港朋友們呢，你們的習慣呢，晚餐都是會幾夜食的，是不是？好夜先吃，甚至十點才開始都很正常，是不是？好像我昨天回酒飯店的時候，大概十點、十一點都還是很多人的播餐廳，那真的呢，每個國家的活動都不同的，但是台灣呢有時候都是很夜食，我們有夜市嘛，都是很好吃的台灣啦。另外啦，就是吃太快啦，會不會這樣呢？因為在香港我覺得好像比台灣的人更加急躁一點，是不是？只是你們的電梯就差很多啦，手扶梯幾快啊，有時候覺得哇好像會跌一樣。你們的手扶梯真的特別快的，你們有沒有去過台灣坐啊？有啦，是不是？就覺得很慢的，是不是？那你們坐台灣的手扶梯會不會失去耐性的？會的，是不是啊？即不如自己行了，是不是？你們幾急啊，真的忍不住不如自己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一個這樣的動作已經反映出你們吃東西都會特別快的，是不是啊？還是你們都是慢慢吃的，是不是真的？對醫生來說呢，都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吃東西吃得快。為什麼？因為我們很怕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病人有什麼事或者其他的業務，所以我們必須要將吃飯時間縮短。但其實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習慣，所以只是吃太快這樣呢都會導致到消化性潰瘍啦，或者 大腸急躁症。跟住啦，飲食過量、哦、剛才呢我們 Leslie 香港很有名的營養師啦，是不是？他都有說過我們吃東西吃得多，但是好像都是吃得不對，是不是？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吃的東西都是選你自己喜歡的東西吃，然後一直吃一直吃，但你都忘記了食物的攝取是需要多樣性的，多樣性是很重要的。另外呢，還有人是攝取過多的甜食，喜歡吃甜食的舉手啊，很喜歡，是不是？別說謊、哦、是啦，請放下啦。通常啊，女性同胞，香港的女性是不是都是這樣啊？台灣的女性對甜食就會一開始呢就會跟你說啊好飽啊，跟著甜食一出來她們就會繼續吃、哦、是啦，因為她們覺得我們在台灣呢，我們的女仔有個說法，就說甜點的胃和吃飯的胃呢是兩個不一樣的。你們是不是都有這樣的現象啊？都有的，是不是啊？好啦，香港的甜食呢都挺好吃的噃、啊、再來啦，攝取過多刺激性的食物有沒有啊？啊，即是重油重鹽重辣咁樣，係咪啊？有嘅係咪啊？咁啊，其實尋日咧， 帶住自己的我帶住自己的、老婆就去迪士尼玩吃他們的晚餐，就點日本拉麵、哦啊、好鹹啊真是。不過呢因為我去過日本吃過他們的拉麵都發覺真的很鹹，所以香港 是忠於日本的原味啫。嗯，好好，那大家呢都會過多攝取一些刺激性的物質，那會對我們的胃部的胃壁的傷害呢是存在的。再來是什麼呢？這個很重要了，壓力過大了。各位你們的壓力很大的請舉手，一定都是領導了，是不是？你們的壓力很大了，是不是？是啦，那在一個城市裡面，好像香港人口那麼密集，如果說你們沒有壓力都肯定覺得有壓力的了，人太多了，是不是？那所以你就會覺得你自己可能一些的神經都會興奮起來，交感神經一興奮起來呢，對我們腸胃道有一個抑制作用，所以你的腸胃呢它的蠕動速度就減慢，這樣的話呢就會造成我們消化不良的現象。所以壓力過大呢老實說呢是有一個很大影響，而且壓力大的人呢又會產生比較多自由基，對我們細胞的破壞呢有很大影響的。而且呢我們這樣的飲食狀況令我們慢性疾病是節節攀升，在香港呢大概每十個人呢就有一個人是糖尿病患者，這個比例呢真的挺高的。再來呢就是五個患者當中有一個是40歲前發病的，其實呢有很多慢性 疾病呢已經年輕化了，在台灣都是這樣，不理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糖尿病還是大腸癌還是一些心血管疾病都有年輕化的現象。我在醫院裡面呢都接過一個小孩子13歲左右，13歲的小男生來開刀，我記得他是因為呢是骨折所以就來開刀，跟他量血壓的時候他的血壓收縮壓呢比較、就是、高一點、那個、大概130多，其實正常人的血壓應該是120以下，但這個小朋友130多，他就說他因為比較緊張，有可能的，即入到開刀房大家都緊張，所以血壓可能比較高，但是好了等他睡著之後再來量啦，還是130多、哦、所以他的血壓呢可能真的偏高了。另外在台灣也有報道，大概12歲小朋友他檢驗出來呢是有脂肪肝的現象，大家聽到脂肪肝啊，這樣的一個疾病，你覺得這個人是應該多少歲啊？是不是应该40岁以上中年人才有的病，但是12岁小朋友就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每天呢都在那里、喝养乐益力多，香港叫益力多，是益力多补充，即是说呢你可能想、补充益生菌、啊、所以就买回去了，是不是？好，但是非常恐怖、哦、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各位不是考大家，即是问一下大家，你们即是第五周的时候大约就会讲到标签，是不是有啦？是不是有认真听的嘛？那堂是不是标签一定有啦？我问大家关于标签这个的部分，他有讲到有哪两个地方要注意的，哪两个地方我们要很重视的，要看标签要看什么啊？营养的标签，譬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标示含量有多少。另外一个就看什么呢？成分啊，没错啊，好好，成分。那你看成分的时候啊，它里面提到一个问题是，如果放在第一个位，即是说呢这个成分，这个食品里面含量，那个成分的含量最多，第二就是第二多，如此类推啦。那你好好地看一看你们的益力多啊，是啦，里面的成分第一一定是什么啊？不是糖，是水。但是第二个呢的确就是糖，所以你给你小朋友喝糖水，那不如你自己在家煲就可以了，不用买来喝，不用浪费钱啦。所以你如果是想帮他补充益生菌， 有更好的方式的，是不是？我们的产品这么多都有益生菌，为什么要买这些给他喝呢？那这个小朋友就是不断喝，到最后就变成脂肪肝，所以很恐怖的现象。另外有一个研究发现，19岁以下的儿童在香港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是往上攀升，同埋咧，從1997年至07年，顯著上升12倍，你唔覺得有啲恐怖咩？呢、這個數字變化都好大喎。好啦，跟住再睇睇咯噃，吃出癌症啊！頭先係咪講咗大腸癌啊？係咪？其實大腸癌啊，老實講，同我哋嘅飲食生活習慣有好大關係，因為呢個癌症咧係逐年攀升，而且佢已經排名全球第四大癌症啦，咁係幾厲害嘅噃。以前嚟講咧，通常係肺癌啊、肝癌啊咁樣。台灣嚟講咧，大腸癌曾經攀升到第一名噶，曾經係第一名，咁而家排名第三。不過呢個名次喺度浮動，就唔係喺度爭名次啦。咁但可以顯示出嚟咧係咩啊？我哋嘅飲食習慣，因為的確咧係有好大相關性，而且咧更重要係咩啊？大腸癌有年輕化嘅趨勢。頭先咪講到 Amy 個資料都講到啦，40歲以下得大腸癌嘅比例越嚟越多。嗱，各位喺香港嘅報道都唔使講啦，喺我自己嘅身邊就有一位。我之前一位學長，他大概是28歲左右，27、28歲左右。有一天他就發現自己是去便的時候有偏黑色，即是黑便，是什麼意思？知道嗎？是的，他就是學醫學，他都知道如果這樣就是有問題了，所以他立刻去檢查，一檢查發現什麼？大腸癌末期了。啊！一年之後他就走了啦。咁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明明是一個即係話可以做醫師的人，就因為咁樣就離開了，你不覺得很可惜咩？係咪？當然你都不希望發生在你自己身邊的家人身上，係咪？所以我哋是不是應該好好地重視？到底我哋應該怎樣吃呢？嗱，我哋睇睇大腸癌嘅風險因素有邊啲？第一，飲食當中缺乏纖維嘅攝取。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問題啦，普遍認為10到15公克就夠，其實我哋係要攝取25公克以上至夠嘅噃。而且你係要執行呢一個嘅全身生活咧，你要食30公克就最好啦。所以普遍咧都係攝取唔足。咁另外就係紅肉嘅攝取。就是这些致癌的物质都被研究出来了，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们墙壁黏膜的损伤，跟着发炎的状况，跟着就缺乏运动了。今天我从饭店过来的时候发现香港的人都挺喜欢运动，是不是？因为呢经过两个很大的体育场体育馆，不是吗？
好啦，我或者我误会了啦。跟住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肥胖啦。肥胖咧，有啲人覺得話咧，肥胖其實係外觀嘅問題啦，係咪真係咁咧？點解我哋要推廣全身生活？因為肥胖咧係一種疾病嚟噶，喺世衞組織當中咧已經認定咧係佢一種疾病嚟噶啦，而且啊喺台灣嘅10大死因當中咧，係其中咧8項咧係同肥胖咧係直接或者間接相關。點解我要話俾各位聽啊？減重咁重要，唔係因為睇嚟唔係咁好睇咧，而係因為咧同你嘅健康相關，咁樣應該可以理解啦。跟住就食煙飲酒啦。嘅習慣，好多人話啦，食煙啦，我食咗10幾20年啦，都冇嘢啊。因為你係咪運氣好啲啦，或者你上一世咧有燒香拜佛啦，但係唔好一直以為咧引以為傲。因為食煙個當下咧，你身邊嘅親朋好友咧喺度食緊你啲二手煙噶，食二手煙咧比一手煙更加恐怖，所以唔好害咗其他人咧，害人哋咧就不如害自己算啦。另外咧就家族嘅遺傳啊，有啲家族遺傳嘅疾病咧，可能係冇辦法之避免，但係喺後天嘅努力嚟做預防啦。 所以我哋成日话咧，吓、啊、人如其食啦，你食咗啲乜嘢造就你今日自己？各位，你而家出现喺呢度系因为咧喺呢几十年咧，你活咗几耐咧，食咗你而家咁嘅样，系咪有啲恐怖咧？系啊，不过咧话俾我哋听咧，我哋好幸运咧，可以得到正确嘅知识，做一个正确嘅饮食嘅选择，亦都可以预防有啲疾病发生咧。因此呢，要认识一下我的消化道啦。好多人啊，佢哋误解消化道呢系咪净系胃同埋肠加埋一齐消化道呢？有冇人咁谂呢？其实你觉得肠胃系咁样呢？其实肠同埋胃加埋就系肠胃道嘛，系咪？唔系咩？其实我哋消化道唔系净系话肠同埋胃加埋一齐，而系话咧成个事系列咧由嘴开始叫消化道噶咯，加埋我哋嘅食道同埋胃部、小肠、大肠，仲有咧就系我哋嘅消化器官咧，譬如咧肝脏啦。啊、你的胆囊和胰脏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消化道的一部分，它们有各司其职，有不同的作用，一个一个来呢，好你看看呢，譬如我们的口腔，口腔里面有口腔黏膜和唾液和牙齿和条脷，帮助你消化食物，消化怎样叫消化道呢？所以食物吃了的时候呢先磨碎，譬如你的牙齿，跟住咧，你条脷咧可以将佢翻搅一下。另外咧，我哋嘅唾液咧可以分泌一啲唾液嘅酵素，酵素里边你有叫做系淀粉酶咧，消化淀粉，将我哋好长嘅淀粉将佢切碎咧，所有酵素咧，谂下系一把铰剪啊，将所有长长嘅食物剪成一段一段，跟住就咩咧？咁先可以吸收嘛。所以我哋嘅胎腺有呢种咁嘅功能。跟住咧，我入咗食道啦。食道系一个主要系运输嘅作用。其实咧，冇任何消化，到咗胃部嗰阵时咧，亦都会系做消化啦。除咗啊，再一次磨碎啊，切碎食物之外咧，分泌胃酸同埋我哋嘅胃蛋白酵素，主要系分解蛋白质，同样咧系一把铰剪，将蛋白质剪翻碎，咁啊听得明啦。咁消化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先至会通过胃部进入我哋嘅小肠啦。咁胃部有一个好重要嘅维他命的吸收，就是维他命 B12 呢，因为在我们的有一个壁细胞当中，胃部呢是分泌一个因子呢，叫做呢内在因子，刺激我们的 B12 在小肠末端，即是我们回肠那里吸收。所以啊，你会发现呢，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做了胃切除的手术，切了个胃之后呢，发觉它有一个 B12 不够的，形成呢叫做是贫血或者神经病变，这个时候你要建议它，你要补充 B12 了。跟住入了呢，由胃部消化完差不多之后呢，这些半成品呢是胃部最末部的幽门打开，等我们的食糜入了小肠，第一段叫十二指肠，跟着中间呢那段就叫做空肠，最后那段呢叫做回肠。其实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呢都有它自己消化和主要是吸收的部分，就叫我们食物吃了是增加营养吸收，就是这部分。那十二指肠里面呢更加多的消化酵素入了，譬如胰脏分泌的消化酵素和肝脏分泌的胆汁在十二指肠出现，都是为了帮助食物呢进一步消化的。跟住就入了大肠了，经过小肠完整的吸收型残渣和毒素，就入了大肠，是要排除了。咁大肠咧，唔系话净系排泄，佢亦都会吸收，因为喺大肠里边咧有好多其他嘅益生菌，益生菌啊，将剩余嗰啲食物 再結合，然後咧消化益生菌，亦都要食嘢噶嘛。咁食完之後，佢哋會產生一啲代謝嘅物質。代謝的物質啱啱好是我們要利用的維他命啦，維他命 K 啊、B 啊、B 一、B 二、B 十二咧，都是靠我們的益生菌協助，等人體咧喺 B 群當中吸收更加完整。在大腸開始，其實都會增加我們吸收維他命，更重要咧就是水分啦。吸收咗，剩餘嗰啲水分咧，大腸裏邊咧更加吸收，咁啊應該明白啦。咁大腸冇吸收水分咧，你就發覺你自己啊點啊，肚屙，咁啊應該知道啦。除了这些呢，刚才讲到胃、小肠、大肠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消化器官，第一个就是肝脏。肝脏呢要做很多东西的，另外一个呢就在它旁边，就胆囊。胆囊做什么呢？其实有一件事就叫储存胆汁。不要误会呢，胆汁是由肝脏分泌，不是为胆囊自己分泌出来的，听不听得明白？点解叫胆汁呢？冇办法，因为当初改个名字就叫胆汁，冇办法，所以好可能大家误会，其实胆汁唔系胆囊分泌，系由肝脏制造出嚟嘅，明白啦？咁主要嘅原料就系胆固醇同埋红血球，经过代谢之后剩翻嗰啲物质。跟住咧，肝脏其实要做好多嘢噶，占咗人体嘅重量咧，差唔多1.2到1.5公斤，少了个肝呢就少了1公斤，很大的。其实做很多东西的，一个代谢啦，代谢呢不是说在于消化系统的代谢，而是主要我们小肠营养吸收之后呢，所有这些这样丰富这些血液呢，第一经过的地方就是肝脏，所以在这方面呢代谢呢很重要了。跟住咧就系转化解毒。点解要解毒呢？喺我哋肠道里边吸收咗咁多养分，有冇可能吸收到其他毒素呢？好可能噶嘛。咁如果你肠胃毒没有照顾得好，肝脏出嚟咧解决呢啲问题。譬如啊，你摄咗呢啲重金属嘅物质，咁肝脏咧先将佢处理。咁啊，应该明白啦。好啦，跟住咧就要合成蛋白质。其实合成好多好多嘅蛋白质，譬如免疫球蛋白或者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同我哋免疫有关，白蛋白同我哋嘅血液当中嘅运输有关，甚至乎同佢等啦。其他嘅蛋白质，譬如我哋纤维蛋白酶啦，或者系凝血蛋白酶咧，同我哋凝血功能相关。肝脏做好多嘢噶，仲有一件事咧，就系要分泌胆汁。胆汁咧喺我哋消化系统当中咧占有咩地位呢？同我哋嘅油质系相关，油脂啊入咗人体咧，喺我哋口腔里边唔能够消化，胃都唔能够到小肠，到咗小肠十二指肠咧有胆汁帮手咧，我哋消化酵素先能够结合嚟运作。咁啊，应该听得明啦。咁缺乏咗胆汁啊，对于脂肪嘅消化好困难，所以有啲人咧，佢哋割咗个胆之后咧，食咗好肥腻嗰啲食物咧，就会点咧？就会屙肚啦。咁应该明白啦。咁呢个时候咧，建议咧就系加啲消化嘅酵素。咁跟住咧，我哋睇睇胰脏啦。胰脏亦都好重要嘅喎，器官，因为点解咧？佢里边分成两个部分主要系统，一个叫内分泌嘅胰岛细胞。内分泌咧，胰岛细胞即系佢分泌出你啲激素咧，喺由血嗰度走。咁所以咧，我常时听到咧叫做 alpha 细胞 ，alpha 细胞分泌叫升糖素啦。睇到升糖素你就知道咧，等血糖上升，所以叫升糖。另外一个 beta 细胞咧叫做胰岛素。咁胰岛素你应该知道咧，佢系降低我哋血糖嘅运作。咁啊，听明白啦。仲有一种咧叫做腺泡细胞，腺泡细胞分泌嘅酵素咧就走我哋嘅消化道，走入我哋小肠里边咧，唔行血嗰段噶。咁主要分泌咩咧？譬如淀粉啊、蛋白啊，同埋其他合成酵素，同埋最重要咧叫做碳酸氢钠。 碳酸氫鈉攞嚟做乜嘢咧？大家都知道喺我哋胃部咧消化嗰時咧，呢啲食物係有強酸噶。咁因為胃酸啊，差唔多個 pH 咧係 2.0 嘅鹽酸嘅物質，聽得明嗎？有，好，好，起碼聽下我嚇，因為我希望我講得或者國語講得太快，大家聽唔明啊。咁跟住咧，小腸裏邊咧呢啲頭先睇到嘅酵素。比較中意嘅環境係咩咧？比較偏鹼性嘅環境。如果你呢個強酸啊，因為經過呢啲強酸嘅消化之後咧，呢啲食味啊，經過小腸係酸性嘅環境，咁啲酵素咧有冇作用咧？唔會噶啦，所以冇辦法有作用。所以喺我哋胰臟咧，要分泌碳酸氫鈉。碳酸氫鈉係一種鹼性物質，中和咗。呢啲酸性嘅食物，咁咧，我哋嘅酵素就有作用，可以啊，生活喺佢自己中意嘅環境當中幫你啦。咁啊，應該聽得明啦。好啦，所以咧，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咧，講到酵素啊，如果你嘅消化道當中冇酵素幫忙咧，其實咧，樣樣都免談噶啦。聽明啦？咁睇睇酵素有咩好處咧？首先，佢係維持我哋身體正常嘅功能，幫助我哋消化食物啦，修復組織。哇，咁多消化酵素修復組織，唔係話另外一種酵素。等陣間再講酵素其實啊，重要性咧係凌駕其他嘅營養素，冇咗呢啲營養素都冇乜用噶啦。如果冇酵素，冇法子啊生存嘅。而且啊，而家嘅研究咧，亦都發覺咧，冇法子做人工合成，必須係天然攝取或者人體自己自製造。因此，酵素分為三部分，三種唔同嘅，一種咧係消化酵素。另外一種叫代謝型的，另外一種是酵素跟住食物酵素，就話我哋嘅食物嗰方面。咁時時我聽到話消化酵素啦，喺腸胃道裏邊咧有作用嘅。另外一種咧就係話常聽到就代謝酵素，代謝咧人體當中佔有好重要嘅地位。譬如啊，今日如果我哋製造譬如一條頭髮出嚟啦，咁需要好多酵素幫手，因為合成蛋白質。但係你知道合成啲蛋白質變成一條頭髮呢件事咧，唔係容易嘅。如果冇酵素存在咧，係冇法子嘅。點解咧？酵素喺我哋嘅化學，大家應該上過化學課程嚇、有應該上過化學。中學裏邊咧，我哋講到中學咩嚇、有化學嚇、譬如高中啦，總言之有聽過化學。喺化學當中學到所謂。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嗰個名叫咩名啦，即係叫做我真係唔記得啦。不理，總言之個作用咧係話等我諗起再話俾個各位聽。咁啊作用係點咧？今日如果你要運作將呢條頭髮生出嚟咧，可需要個非常高嘅能量，要咁高嘅能量咧。但係如果我哋今日有酵素嘅話咧，那個能量咧就即刻就降咗好多，需要一啲啲能量咧就將自己燒起嚟先有條頭髮喺正常嘅環境當中咧可以製造一條頭髮、希望你明白。咁酵素咧係佔有好重要嘅地位，如果你缺乏佢咧，日日咧你都喺度燒自己，咁啊好辛苦噶啦，咁啊燒到爛壞曬啦。跟住啊，食物酵素係咩咧？係由我哋外邊食入嚟，譬如蔬菜水果裏邊有啲酵素咧，幫助我哋食物消化啦。如果我們去了解酵素其實有一種叫催化作用，現在我想起了催化劑了、想到了、酵素呢是叫做所謂的催化劑，在化學裡面都學過了。看看它怎樣作用呢？酵素將兩個原料受質呢結合一起，跟著變成一個是受質嘅複合物咧，複合物咧就製造出我哋想要嘅產物，叫做複合體，慢慢成型咧，最後咧變成我哋想要嘅頭髮。咁樣咧就係一個催化作用。如果今日少咗催酵素，即係黃色嘅部分嗰個作用咧，使好多能量咧先做到一條頭髮出嚟噶。咁如果你發覺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特色，酵素同埋嘅受質，佢嘅形狀啊係一樣嘅喎。有冇睇到啊？ 即係咁樣嘅凹凹凸凸咧，先至裝到呢個受質嘅，睇到未？睇到嚇、啊，起碼要回答我有冇有？好啊，多謝各位。啊、好似你就嚟瞓著覺咁樣啦。其實啊，顯示一個特色咧，就話酵素咧有專一性嘅。佢嘅專一性，如果今日我能夠接受呢種受質嘅話，其他受質咧就唔會做噶。如果有可能話舉個例啦，譬如有冇驚乳糖不耐性嘅？乳糖不耐性的话呢，它先天呢它缺乏了乳糖的酵素，我应该没事啦，其他酵素可以帮手啊，得不得呢？帮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酵素有它专一性，其他酵素呢做自己的工作没法子做消化乳糖这个问题的，那你听得明白吗？如果你今天真有乳糖不适症呢，额外再补充的了，那应该听明白了。好了，那如果酵素不足，食物无法分解，那我们无法吸收呢，能量也没有，那在新陈代谢正常就无法存活的了。所以啊，我们肯定讲到补充消化酵素，譬如 isotonics 有叫做消化酵素冲饮，我们叫冲饮，台湾叫粉末的，咁里边咧有几种唔同嘅消化酵素啦，譬如蛋白酵素啊、淀粉啊、脂肪酵素啊、乳糖啊、蔗糖啊、纤维酵素。咁其实我最中意咧，其中一个叫纤维酵素咧，纤维酵素咧喺人体咧系冇噶，所以啊，帮助我哋作为纤维嘅分解拆解，更好嘅加咗1.5亿个益生菌，呢啲益生菌咧可以帮助我哋消化。而且今日如果我哋攝取更多嘅蔬菜咧，譬如我哋好多嘅蔬菜纖維可以幫助益生菌生長，因為益生菌咧好中意食呢啲咁嘅纖維，人體膳食纖維咧可以養好我哋嘅益生菌噶，咁啊相輔相成，而且係天然嘅植物酵素攝取，遇到我哋嘅胃酸咧嘅時候啊，唔會話失去佢嘅活性。大家都知道啊，頭先講到酵素去選揀佢中意嘅環境，酵素本身係一種蛋白質。如果你係一個好強嘅酸性嘅環境，有時候會變質，會破壞咗嘅。
但是呢，我們的消化酵素在胃酸裡面呢比較是不易破壞，還有在 isotonic 系列裡面呢是加上所謂的緩衝劑。今天早上課程應該有提到啦，是不是、應該有提到 isotonic 系列的優勢，裡面就講到緩衝劑。緩衝劑是什麼來呢？跟化學有關的、緩衝劑、就是說呢，你今天這一杯水裡面如果是滴入去盐酸的话，那这杯水就会变成酸性啦，是不是？那还有可能是会偏强酸添。那如果里面滴的是所谓碱性物质，就是好像氢氧化钠，是不是？那样的话呢，这杯水就会偏碱性了，是不是？那但是呢，在我们 isotonic 系列里面呢，就加上一些碳酸氢钾，是不是？今早都应该提到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缓冲剂。缓冲剂是怎样？就说你这杯溶液、如果假设它的 pH 值是 5.0 左右，那如果我们今天滴入去的强酸盐酸入去，那它应该是偏向强酸部分， pH 值会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有缓冲剂存在，它的 pH 值变化就不大了，亦都差不多，你滴入再多的都是差不多 5.0 左右，这个就是缓冲剂。了不了解啊？听不听得明啊？是啦，明啦，是不是？可能刚才我们吃得太多高酸糖的食物啊，对不对啊？没关系啦。跟着要讲就是消化酵素呢是可以令大分子的食物变成小分子，就好像剪刀这样将我们的食物剪碎，这样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对这些食物营养的吸收。消化酵素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包含它可以维持我们消化道健康，维持支援我们的食物有正常的代谢作用，其实它也可以让平衡我们的代谢酵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我们呢有一个酵素的就一个始祖就发表一个说法，就说我们人体 其實消化酵素和代謝酵素的量是固定的，如果今天我們消化酵素缺乏，那代謝酵素也都會一直缺乏。為什麼？因為蛋白質酵素是蛋白質製造的嘛，蛋白質會去選擇的今天它要做代謝酵素還是消化酵素，如果今天消化酵素缺乏，那蛋白質這個時候就會去選擇製造成消化酵素，那是不是間接影響我們的代謝酵素的含量啊？是不是？那即是如果今天你要想提升代謝酵素的能力，讓它可以更好的，咁如果從外面攝取所謂消化酵素，讓你消化酵素嘅量可以拉起嚟，咁樣我哋嘅蛋白質會點選擇呢？就會去修復一啲代謝酵素不足嘅地方啦。咁所以多補充消化酵素都可以拉高代謝酵素嘅能力，咁樣聽唔聽得明啊？咁即係話佢其實係有一個咁好嘅功能嘅噃，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啦，如果只可以揀一個產品，要揀邊個啊？通常是消化酵素，因为真的很有用的。好，再来了，我们要了解一下消化道和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因为肠胃道成日都是我们第一道防线。各位你可以想想，我们人体有哪些器官是跟外界直接接触的，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个地方啊？就是消化道和我们的呼吸道咯，是不是啊？有些人还说按泌尿道，但是其实它对免疫的防御来说呢，是很是挺严谨的。呼吸道的免疫也都是很严谨，但是消化道因为你自己吃进去嘛，所以是不是要做更多的防御呢？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消化道第一道防线，即是黏膜组织和肠道菌落是很重要的。70%免疫细胞都是存在在肠胃道里面的，所以在小肠里面的绒毛啊，如果张开它大概有300平方公尺，90平左右，是几大的哈。其实在这么大面积里面，如果有一些小漏洞的话，可能没人发注意到，这样就可能呢毒素就会是或者过敏源会进去，这样呢反而会影响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另外这些吸收进去，它是一个很污糟的环境，也都是很危险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免疫细胞在这里驻守。譬如我们的NK 細胞、我們的 B 細胞、 T 細胞都一定要存在。那最重要呢就是 IgA 免疫球蛋白 A、在腸道當中呢非常多的。跟住呢我們再看一看我們的黏膜層。為什麼說黏膜層呢？因為它是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線，明天的主題都會講到，就是說在腸胃道當中時時都是有這一層，裡面包含什麼？就是我們表皮的細胞，另外還有我們的平滑肌樣。有些什麼作用呢？黏膜層每一個不一樣的消化器官都有它的重要性。口腔黏膜就是防御外來 物質的入侵，就好像我們表皮膚就擋了那些外來的污糟東西，跟住黏膜亦都会分泌消化酵素，咁唾液啦分泌出嚟就可以消化淀粉，仲有胃嘅黏膜咧，亦都系有防御作用，佢会产生胃酸，另外啦亦都会产生黏液嘅，点解呢？胃酸其实会破坏嘅，所以黏液咧就系保护自己胃壁细胞，所以有啲人如果胃部嘅黏液分泌唔足，就时时会有消化性溃疡问题。肠道里面咧黏膜咧亦都好重要噶，除咗有防御作用之外咧，佢仲会分泌消化酵素同埋吸收营养呢个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哋嘅肠道嘅黏膜被破坏咧，咁你嘅吸收会有问题噶。你的分解食物也都有问题的。但总的来说，你会发现所有的黏膜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防御，所以必须要抵抗外来物质。你如果要吸收，但是你要抵抗，那你觉不觉得很尴尬呢？所以其实肠道是很厉害的，它是一个很精密的动作，对食物入来后有这么多过敏源，有这么多毒素，但它可以一一处理每一种食物的辨识，每种蛋白质的辨识，辨识完之后就会记在你，不是你脑海的，是记在你的免疫系统里面。接下来遇到下一次同样的物质时候，它就会选择 做免疫的动作，定是让它安全地过关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非常厉害的地方。如果说到有哪些因素会破坏我们的黏膜层，那很重要，第一就是饮食不当，跟着就是运动不足，还有压力、疾病或者药物滥用，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台湾，药物滥用是挺大的一个问题，跟我们的制度有关，跟着就是接受化学治疗的人也都可能会破坏肠胃道的黏膜。如果一旦破坏了肠胃道黏膜的话，这样是不是就少了第一道防线啊？那是不是外面的东西就很容易入来咯？譬如毒素，譬如我们经常提到的过敏原，是不是过敏原其实都是一些大分子蛋白质的物质，但是呢它通常呢是不能够经过我们的肠道的，因为我们的肠道细胞吸收的时候是会有选择的，它的分子量是够小才入到来，但是这么大的分子怎么入来呢？如果今天你的肠道黏膜被破坏呢，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说就暴露了你底下一些血管了，是不是？咁啱啱冇黏膜嘅阻挡，呢啲大分子蛋白质就可以跑入去你嘅血液啦。咁有啲人食到咗一啲呢啲物质嘅时候，会有过敏反应。咁大家明白吗？好啦，咁我哋咧喺黏膜嘅修复咧，芦荟咧就占非常重要嘅地位，因为里边咧有好多矿物质同埋维生素，仲有所谓嘅黏多糖体，就系可以修复我哋嘅黏膜噶。同埋可以抗發炎嘅喎，咁所以即係話蘆薈啦呢個產品啦嚇，對我哋嘅消化同埋黏膜嘅修復係好重要嘅地位。同埋你會發現，當我哋補充蘆薈之後，原本快要感冒嘅人，你會唔會發現啊？好似好得好快噃，係啊，就係同我哋免疫力提升咧係有關嘅。頭先一直講腸胃道健康會讓你免疫力，亦都會是慢慢的提升的，所以即是说它会支援消化健康，也都支援免疫健康。还有要了解就是呢，我们的肠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的肠内菌。肠内菌有400至500几种，很多的噃，同埋繼續不斷發現的。它分成益菌，即是好菌啦，同埋壞菌，還有四季菌，就又不是好又不是坏，即是看状况的，哪个比较多我就是哪个咯。长头草两边跑下，有没有听过？是啦，如果今天你的好菌比较多，那四季菌就会乖乖说我是好菌，但今天如果坏菌比较多，那它就会我是坏菌这样啦。长头草很讨厌的，譬如大肠杆菌就是这样啦。咁今日你免疫力如果低，你嘅大肠杆菌咧就会崛起，侵入你嘅身体，就会话俾你知我系坏菌。如果今日你嘅免疫力高，佢就唔会咁做，明唔明啊？因为佢本身都系我哋肠里面一个正常嘅菌种嚟噶。好啦，咁点解我哋要去做益生菌嘅补充啊？因为有好多好处噶噃，佢可以提升免疫力啦，降低对食物嘅过敏啦。有研究發現的，我們益生菌可以讓我們食物過敏的機率降低，它可以減少發炎反應，調節腸胃道免疫反應，提升可以讓我們健康的人提升免疫力，讓過敏的人降低免疫反應。這個你不理解啊？是啦，補充益生菌呢是要持續不斷。為什麼？因為現在的飲食狀況之下，不良的飲食習慣，譬如一些加工食品、高油、高鹽、高糖食物，就會讓益生菌的數量下降，還有抗生素的使用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在台灣呢真的很多這樣的狀況，小朋友很少的感冒，但他爺爺嫲嫲會帶他看醫生，跟著醫生不小心開了抗生素，小朋友就吃了，結果他的腸內菌就越來越少，這樣會導致很多問題，譬如說過敏問題啦，或者是我们不会预料到小朋友都会得到的慢性疾病，是不是？所以在台湾呢 是一个很大的现象，压力啦都会导致益生菌量会减少。其实我们选择益生菌补充都要看什么、它的量够不够。好像我们益生菌配方有十种，所以它的量是很足够，市面上通常都是得两到三种，量不多的。 还有呢就是它的数量要多100亿的益生菌。另外有两点很重要，专利技术 LifeBac 和 BioTrack。 LifeBac 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它的活的时间比较耐， BioTrack 让益生菌通过胃酸和是胆汁的考验真的可以去到我们的肠道发生作用。好了，很重要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排便的重要性。顺畅的排便只有健康的肠胃道是很重要的噃。因为我们时时吃东西啦，吃进去啦，但如果没有出处没有出口，这样就有可能食物残渣或者毒素就会累积在你体内。中医来讲你有个讲法就是拜北病之源就是便秘，因为毒素没办法排出来。老实讲，如果你蠕动太快就是辐射啦，排泄太快吸收就不够，但是如果便秘排泄太慢毒素就会囤积，所以太快太慢都不好。所以其实我们要有良好排便的习惯，有些很重要因素我们要知道。第一就是膳食纤维的摄取要足够，一日要有25公克啦，刚才讲了。另外要增加好菌的数量，还有就是饮水充足，要有适度的运动，运动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同埋要适当的舒压。所以我们成日呢在我们的学院里面就讲啊，教练我有便秘啊，我好像吃了这么多菜一样排便都不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列这张表，就跟他讲你觉得哪一点你未做得好呢，他自己就会 tick 啊，可能这个呢没做得好了，哦，那就去做啦，你明白吗？那就即刻解决到个问题。所以呢好像我们这个 NutriClean 肠道营养纤维粉啊，纤维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专利成分叫 Vibrosol2， 有9克的含量。其实这个专利成分有很多研究报告，有兴趣可以去查查，有很多协助肠道健康帮助矿物质吸收的作用。还有呢就有其他纤维，总共加埋有9公克的含量。那就是说呢一日下来你就补充了1/3的了纤维的摄取，但是不是每次都用纤维粉来补充，蔬菜都还是要吃的，水果要吃的。再来呢就是它加了15亿的益生菌和很重要的物质叫做富硒氨酸，对于黏膜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能力源内容，是修复的重要因子。这个富硒氨酸呢其实呢身边如果有人是有做化学或者是化疗或者电疗，他们肠胃道的细胞黏膜都会被破坏，这个时候呢纤维粉就可以建议它补充一下，里面这个富硒氨酸呢帮助修复黏膜的。跟着还有蔬果精华，我们其实是很羡慕各位的，因为我们台湾没有，但是呢这个蔬果这个 NutriClean 的蔬果精华你说台湾有，但是台湾是 Isotonic 那个系列，但是你们的成分比较好，所以有些妒忌了，不紧要啦。它里面有苹果纤维、大豆、卵磷脂，这些成分对细胞膜，细胞膜主要的成分，其实卵磷脂是重要的，如果缺乏的话你的细胞都不会健康，所以肠道黏膜的修复是很需要细胞。还有大麦草啊、大麦芽都有呢，这个膳食纤维都可以协助肠道细菌、益生菌做一个正常发展。跟着还有螺旋草，那里面呢也都是含有呢叶绿素，叶绿素呢是可以入到血液，令我们的血液呢就是简化。因为呢其实我们呢都是有个体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呢就是紫花、木蒜草都是很有帮助，还有蜂花粉啦，这个蜂花粉都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的来源，所以这个是非常综合的一个产品。各位你都可以多摄取，也都会增加你肠道蠕动排便量，所以呢就会是帮助我们的消化道健康，是全面的营养。真的挺全面的，刚才你都听了，还有也都有酵素、营养素帮助益生菌的生产，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令整个肠道健康之后免疫系统也都会提升。好了，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消化道必须是健康的环境，你的疾病才会远离你。今天我的分享是这么多了，多谢大家。